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大家应该听出来了啊，这次的开场白是我说的。由于我的搭档小白同学正在休假，赶不上这期节目的录制了，所以本期节目呢就由我一个人来给大家推荐我们蜻蜓 FM 历史频道的节目。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呢是中原国学讲坛啊，这个是河南博物院举办的一个历史文化讲座。从2006年开始，那河南博物院呢他就邀请了不少的专家学者来到郑州开办讲座。那其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在这个百家讲坛成名的王立群老师、蒙曼老师，还有纪连海老师等等。那这个节目呢就是这些讲座的录音啊，因此节目内容可以说是干货满满。那目前他已经更新了将近30期，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啊，所以今天我就其中的一个讲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由宁夏博物馆馆长、宁夏西夏学会副秘书长李进增老师主讲的《神秘的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听名字就知道这个讲座的主角呢就是西夏王陵。那在说西夏王陵之前，首先咱们要先说一下西夏。那西夏呢，它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部地区存在的一个政权。它存在的时候呢，中原地区的政权是宋朝。这个西夏呢，它是由党项人建立的一个政权。党呢是政党的党，项是项羽的项。党项人它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生活在黄河的上游地区啊，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那在唐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存在着两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是吐蕃人，也就是藏族人的祖先啊，在这个西藏建立的吐蕃王朝。那另一个呢，就是鲜卑人在甘肃、青海这些地方建立的吐谷浑王国。那么党项人呢，他因为自己没有建立国家啊，只是一些部落或者说是部落联盟，实力呢比较弱小，所以很难与这两个大国抗衡啊，因此就不得不向这两个国家称臣纳贡。那时间长了，党项人就忍不了了。那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大唐王朝建立了。那唐朝大家都知道啊，兵强马壮，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并且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呢采用一种宽容和怀柔的政策。像唐太宗他自己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啊。所以唐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党项人就向唐朝提出来了啊，希望能够归附唐朝。唐朝一听呢，哎，这个是好事啊，是吧？因为他正在担心说，党项人如果一旦被吐谷浑或者吐蕃人利用的话，那么就会成为边疆的大患。那如果党项人归附了自己呢，这就等于是相当于把吐谷浑和吐蕃的一条臂膀给砍断了。所以唐朝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了党项人的请求。那最后经过多次的迁徙，唐朝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了今天的陕西北部地区。党项人呢是游牧民族，但是到了陕北地区之后吧，他那个生活环境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单靠这个放牧是难以养活自己。于是呢，他们就逐渐的向汉人学习种地，他的农业呢和手工业也逐渐的发展了起来。在唐朝晚期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啊，黄巢大起义。党项族的一个部落首领拓跋思恭，那因为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有功，所以呢被封为夏国公，官拜夏州节度使。夏州呢就位于今天陕西北部的榆林市境内。那另外呢，他还被赐国姓李，因此呢拓跋思恭就改名为李思恭了，这也是后来的西夏皇族姓李的开始。那李思恭也借此控制了陕北地区。不久之后唐朝就灭亡了，国家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但是不管中原是何人当政，党项人都俯首称臣，以此来换取中原王朝对他们在陕北的统治权的承认和大量的赏赐。党项人也就趁机壮大了自己，逐渐的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后来北宋建立，并且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党项人呢就像之前一样啊，这回开始向北宋称臣了。那一开始呢，双方就是相安无事啊，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呢，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呢，那宋太宗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就开始逐渐的收回地方这些封疆大吏的这个权力和军队。那此时党项人割据陕北，宋太宗自然是想趁机收回陕北的地区。这个时候党项人的首领叫李继捧，这个人他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就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领地和政权，带着自己的族人就一起归附了宋朝，而且离开了陕北地区啊，迁往内地。但是当时那个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 这个人呢，他不同意迁往内地，所以他就跑到了这个蒙古草原的一个地方，娶了当地豪强的女儿，而且和地方的首领联姻，并且向辽朝称臣，获得了辽朝的支持，势力呢也日渐壮大，最终率军和宋朝对抗，重新夺回了党项故地陕北地区，并且向西呢攻占了河西走廊的部分地区啊，河西走廊呢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那李继迁他在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李德明继承了他的位置，开始竭力的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的拓展了党项人的生存空间，那党项的势力呢也进一步壮大啊。不过他对外呢仍向宋朝和辽朝称臣，接受两国的封号，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那李德明在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李元昊就继位了，这时候呢李元昊就一改他的祖父和父亲的做法，就是那个对宋朝和辽朝都不称臣了，在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啊，因为他位于宋朝的这个西北边，那所以呢史称西夏，建都兴庆府，也就是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那宋朝面对这种情况，那肯定是非常的生气，对吧，非常的愤怒，所以双方的关系呢也就正式破裂了。那此后数年双方就爆发了多次战争啊，但是宋朝呢就接连失败，西夏呢取得了胜利啊。不过西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因为他连年征战呢，西夏的他这个人力啊、物力啊还有财力呢损失惨重，俗话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嘛，那以至于呢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那另外呢，当双方这个关系破裂之后呢，西夏和宋朝的这个民间贸易也就中断了，导致西夏的物价是不断往上涨，人民怨声载道。于是这个时候呢，西夏他就想和宋朝议和，哎，最终双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也就是公元1044年，背过这个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篇文章的人应该知道这一年啊，因为这个《岳阳楼记》的开头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那在这一年呢，北宋和西夏达成了和平协议，史称庆历和议。合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并且取消帝号，李元昊接受宋朝的册封，称夏国主啊，不称帝了。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0000两，绢130000匹，茶20000斤。另外呢，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啊，赐给这个西夏银2.2万两，绢23000匹，茶10000斤。啊，这也就是说，宋朝呢，他用金钱换得了西夏对他称臣，花钱买面子。那不过呢，李元昊虽然对外向宋朝称臣，取消帝号，但是对内还是自称皇帝的啊。也就是说，那个我虽然对外向你称臣，但是我这个内部我想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同时，李元昊还和辽朝发生了军事冲突。在庆历和议达成的那一年，辽兴宗亲率100000大军攻打西夏，那最后呢被李元昊打败了。但是李元昊还是趁机和辽朝议和了，并且向辽朝称臣啊。那很多人感觉的很奇怪啊，你明明赢了，你还为什么向人家称臣？这是因为李元昊他很清楚，虽然西夏他一时能够在军事上接连的打败宋朝和辽国，但毕竟实力与这两个国家差距太大啊。如果你不和这两个国家搞好关系的话呢，那西夏就恐怕是很难能够生存得下去。凭借着李元昊的努力，西夏终于可以和北宋、辽国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啊，和平相处。经过西夏这些皇帝们的东征西讨，西夏的疆域它最鼎盛的时候呢，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10000余里。它的面积也就是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的大部分，内蒙古西部、陕西的北部、青海的东部，还有新疆东部的广大地区啊，面积大概也就是这个83万平方公里。不过呢，盛极而衰，纵览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几乎是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样的命运。那西夏它也是这样子，那最后是在公元1227年被蒙古的成吉思汗率军灭了。西夏呢，它一共是历经了10个皇帝，存在了189年。那由于成吉思汗他在攻打西夏的时候啊身亡了，所以蒙古他在灭掉西夏之后呢，对西夏进行了毁灭性的报复，大肆屠杀西夏的百姓，焚毁西夏的宫殿、档案呐、史籍等等，而且还盗掘西夏的皇陵，似乎就是要抹去西夏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切的痕迹。而且这个后来呢，蒙古他在建立元朝之后呢，在修史书的时候，他给宋朝、辽朝、金朝都修了史书啊，但就是没有为西夏单独的修史，他只是在宋史、辽史、金史之中各自立了夏国传或者是党项传啊，就以至于在24史之中呢是没有西夏史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就导致了西夏的汉文史料非常的匮乏， 啊，因此在西夏灭亡之后呢，后来的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很多的事情吧，几乎是一无所知，那西夏也就变得非常的神秘。直到上个世纪初，俄国人在这个黑水城，这是西夏的一个军事要塞，那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他发现了大量的西夏人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这才逐渐的揭开了这个国家的神秘面纱。而在1972年6月份的时候，西夏王陵的发现对人们更加深入的研究西夏历史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这个兰州军区的某部正在宁夏贺兰山下修筑一个小型的军用飞机场，那几个士兵他在挖掘工程地基的时候呢，就意外的挖出了十几件古老的陶制品。当时部队首长看过之后，就给这个士兵下令啊，就是说不要再挖了，而且把这个情况迅速的报告给了宁夏博物馆。当时宁夏博物馆听说之后呢，就赶快派考古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对现场的保护做必要的安排，那同时开始进行抢救性的发掘。那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的研究和测定，就认定了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是一个古代西夏时期的陵墓，最后认定这里是西夏王陵的所在地。那西夏王陵它是西夏历代帝王所在的皇家陵墓区啊，位于宁夏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因此如果你对西夏文化感兴趣的话呢，那这个西夏王陵是非去不可的。根据考古学家们啊这么多年的勘察，最终可以确定西夏王陵占地面积50多平方公里，分布着9座帝王陵墓和250多座西夏贵族的陪葬墓。根据史料记载啊，在西夏存在期间呢，除了西夏最后的三个皇帝之外，那每一任皇帝都葬在了这个地方，包括李元昊的父亲和祖父。虽然这两个人生前没有称帝，但是李元昊称帝之后呢，把他的祖父李继迁和他的父亲李德明啊，之前咱们介绍过，就迁葬到了这个地方，而且追封他们为皇帝。那史书呢，他也明确的记载了西夏王陵这些陵墓的名字啊。你比如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他的陵墓就叫泰陵。但问题在于呢，史书它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些陵墓的具体位置，所以目前人们虽然知道西夏王陵的这个9个帝陵确实是属于西夏皇帝的，但具体是哪个陵墓是哪个皇帝的目前还不清楚。当然只有一个陵墓是例外的，就是经过考古发掘可以确定7号陵墓是西夏的第5位皇帝夏仁宗的陵墓啊，叫寿陵。但是其他的陵墓呢，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啊，才能确定它到底是哪个皇帝的陵墓。当然也有可能啊，就是成为永久的谜了啊，因为资料确实也是太少，而且西夏王陵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那由于呢，西夏人他信佛，并且大量吸收汉文化，所以西夏王陵的建设呢，就受到了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和党项族文化的影响，构成了我国这个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那西夏王陵它所有的帝陵啊，都坐北朝南，大量的地面建筑，那这个和中原王朝是很像的。不过那个地面建筑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啊，变成废墟了啊，毕竟现在时间太久了。双方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造型。九座帝陵的造型呢，是以塔为中心进行布局的。这一个个塔形的陵墓呢，它是实心的这个夯土台，从下至上层层内收，它的形状非常的像圆锥体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窝窝头啊，就那种形状，所以它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大家可以看一下本期节目详情页里面的这个西夏王陵的照片，哎，你一看就清楚了。那除了这个造型它和中原王朝的皇帝陵墓不相同外呢，西夏王陵的墓道口的这个位置也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啊，这个帝陵呢一般是非常注意防盗的，所以这个墓道口啊，也就是怎么进入这个陵墓地宫的那个入口，它的位置一般都是绝密。你像这个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历史上很多人都想盗墓，但就是最后没有盗成。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墓道口在哪里。但是西夏王陵墓道的这个入口就设在献殿内部。献是贡献的献，殿是宫殿的殿啊。献殿呢，它指的是这个陵墓之中供后人上陵朝拜啊、祭祀啊、举行重要祭典的地方。啊，你把这个墓道口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这个在帝王陵墓之中呢是绝无仅有的。而且除了这个墓道入口直接设置在献殿外呢，西夏王陵的献殿和陵墓之间它有一条凸起于地面之上的啊鱼脊梁状的那个封土，那墓道呢就埋藏在这个封土的下方。 哎，这个给人的感觉啊，就像是就是你生怕别人不知道别人该怎么进入你的陵墓的地宫似的。这两点呢，给人感觉就非常的奇怪。那似乎就是西夏皇帝他就是不太担心自己的陵墓被盗。当然了，他们这么做是否有深层次的原因，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根据目前的考古勘探，西夏王陵出土的文物呢并不多，因为经过这么多年，西夏王陵被毁坏盗墓啊，文物已经所剩无几了。不过也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代表了西夏最高建筑水平的这个青铜器鎏金铜牛啊，这个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宝级文物啊。我当初曾经在这个甘肃省博物馆啊看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确实是非常的精美。说到这儿，不知道你是否对西夏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个纪录片，叫《神秘的西夏》，这个呢能够让你对西夏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同时呢，也请你去我们平台搜索中原国学讲坛啊，或者在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你也能找到，去收听更多老师的讲座。那更多精彩内容呢，还请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每周一三五和你聊一个历史知识。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